现在是美东时间10月7号星期三的晚上，北京时间10月8号星期四的上午，欢迎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收看2020年大选副总统辩论特别节目，我是黄耀毅。今天的副总统电视辩论会呢，也将会是唯一的一场，将由共和党的彭斯以及民主党的哈里斯在犹他州大学讨论选民关注的议题。辩论会将由今日美国报的驻华盛顿记者苏珊佩吉主持。今晚辩论的主题并没有公布，不过预计将会聚焦在新冠疫情还有最新的纾困法案上面。美国之音将会及时口译整场的电视辩论会，同时也将与采访本次大选的美国之音记者进行连线，并且提供与本次选举相关的背景资讯。共和党籍的副总统彭斯与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斯于星期三举办辩论，由于多种的原因，这次的辩论可能会比通常的总统或是副总统辩论更加的有趣以及值得关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雷迪舍的报道。
副总统的辩论被认为是政治底牌。
I think vice presidential debates often are more interesting to watch. The stakes are lower. The participants feel a little freer to say and do what they want.
共和党副总统彭斯与民主党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星期三的辩论有多个展开点，会更加有趣且值得关注。
The historic nature of Kamala Harris's nomination and the fact that a woman of color, first woman of color on a major party ticket, will be debating.
杰拉尔丁·费拉罗是第一位参加副总统辩论的女性，她在1984年与里根的竞选搭档老布什交手。
So I remember there being tremendous concern about.The way Vice President Bush should debate the first female on a presidential ticket. And he could be at times a very competitive man and certainly was a very good debater, knew his material very well, but didn't want to look as though he was bullying her in any way.
2008年，选民们很急切地想看到萨拉·佩林和拜登辩论。
The expectations for that Biden-Palin vice presidential debate were so great.It's the only time in presidential debate history th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debate outdrew, had more viewers than the top of the ticket presidential debates. And those top of the ticket debates were not snoozers because they included Barack Obama in terms of historic debates.
现在特朗普总统感染新冠病毒的诊断让选民对期待很高的彭斯和哈里斯的辩论期望值更高。
Vice President Pence,was the head of th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originally. Trump seemed to sort of take it over from him. But certainly the Harris campaign will be going right for Pence on coronavirus concerns and talk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they think he did to not handle this as well as he could have.
玛丽·凯特·卡里是维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高级研究员。
She's got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very aggressive questioner in 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She's known for sort of laying these traps and trying to bait people to respond. So she will be a very formidable debater, I think. Pence, on the other hand, is a pretty unflappable guy to the point of sometimes not being very animated at all. The chances of him falling into any sort of trap are pretty small.But I also think he's got an audience of one.
抛开感染病毒不谈，特朗普总统现年已74岁，拜登则是77岁。这场副总统辩论包含着对未来的预示作用。
If Mike Pence has another good debate in 2020, as he did 4 years ago, then that really helps strengthen his position as the Republican nominee in 2024. And the same with Kamala Harris, who's obviously, you know, young enough to have a long-term ambition here.
但是从现在起，过多关注四年后可能会有失他们主要辩论目标的风险，即捍卫一起竞选的总统候选人。
I think that we'll see Kamala Harris prosecuting why the Trump should not be returned to office, and then Pence having to defend the record for the past 4 years. And so that will be, I think, an interesting debate to watch.
副总统候选人星期三晚上在犹他州盐湖城展开辩论。美国之音雷迪什华盛顿报道。
距离2020大选投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特朗普总统确诊了新冠，而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77岁的拜登也属于高危人群。两位副总统的候选人麦克彭斯以及卡马拉哈里斯变得更加重要，他们将如何安抚焦虑的选民大众呢？又将如何展现他们各自处理危机的领导能力？这些都是本周三的副总统辩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受到关注。
上周特朗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的第一场总统辩论并非一直处于有序状态下，而本周三即将在盐湖城犹他大学举行的副总统辩论将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曾经担任印第安纳州长的彭斯在四年前的副总统辩论中显示出他沉稳流畅又笃定的风格，而曾担任加州总检察长的联邦参议员哈里斯在过往的辩论中也展现出他条理清晰但言辞锋利的一面。两位副手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预计彭斯将在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上被哈里斯着重攻击，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以及白宫多人陆续检测出新冠阳性的当下，而他已经担任四年副总统的丰富经验将为他添彩。而哈里斯需要证明他有能力处理联邦级别的事务，他需要熟练了解竞争对手特朗普总统及副手彭斯以及自己的搭档拜登的履历。纽约时报引用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高级顾问杰夫维尔的话说，哈里斯是一位强有力的辩论家，他说他更擅长进攻，他在进攻时比防守更容易得分。在中国问题上，彭斯和哈里斯都较为强硬，彭斯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秉承特朗普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他支持对华贸易战，在人权、台湾、香港、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对华施压，指责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哈里斯不赞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支持开放的贸易政策，但他表示中国需对知识产权盗窃负责。他参与制定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支持香港自治，并表示美中必须在气候变化、潮核危机等领域开展合作。在特朗普确诊新冠后，辩论委员会将台上两位辩论者原定7英尺的距离改为12英尺。鉴于今年情况的特殊性，这场在距离大选日不到一个月的副总统辩论可能会成为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场。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采访本次大选的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卡拉你好。
廖毅你好。
是卡拉，我想请你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一次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呢比以往更受到关注呢？
是，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上呢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并不是最受大家关注的，但是今天这场辩论呢尤其的重要，也是出于多个原因。那么首先我们知道第一场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呢，有很多民众反映说因为两个人的讲话被多次的打断，自己并没有能够听到很多的有关于政策细节的内容。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什么时候还会不会进行，还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很多民众呢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辩论来了解两党在政策上更多的异同。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知道在今年呢两位总统候选人其实都已经是年过70了，那么目前呢特朗普总统是确诊新冠，那现在这个健康状况并不是最理想拜登他自己呢也是多次的提过说他今年参选总统更多的是要扮演一个过渡、一个桥梁的角色。那么民众就非常想要知道这两位副总统的候选人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否能够担当起总统的重任。那么在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从看这个辩论它本身来看啊，彭斯和哈里斯呢他们的这个口才、辩论还有公共演讲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出众的，两个人都有比较丰富的这个从政的经验。彭斯呢他是曾经担任联邦的众议员还有印第安纳州的州长，那哈里斯呢他曾经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总检察长，也是担任联邦的参议员。那么这两个人呢都是能言善辩的这个人物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哈里斯他曾经在这个民主党的初选中对于他党内的对手发起了一连串的这些质询，也非常有检察官的风格。那么相比起哈里斯的犀利呢彭斯他的风格呢就要显得更加的稳重一些。下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两个人的个人的风格。
Coronavirus sprea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The president took unprecedented action and suspended all travel from China,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Now, that action saved untold American lives. And I can tell you firsthand, it bought us invaluable time to launch the greatest national mobilization since World War II. But our message to China's rulers is this. This president will not back down.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not be swayed,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and strong for our security and our economy, even as we hope for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Beijing. Our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act decisively to protect America's interests, American jobs, and American security.
Talking about the number of deaths, talking abou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contracted the virus, talking abou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become unemployed, who are begging of their government that we will extend unemployment benefits because of a pandemic that resulted in economic disaster of a measure compared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this day, we have a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o is holding rallies with no mask because, you see, he has convinced everyone that you're on one side of his ledger if you wear a mask and yo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his ledger if you don't, making value judgments about people who are concerned with not dying.
Did you have any communications with Russian officials for any reason during the campaign that have not been disclosed in public or to this committee?
I don't recall it, but I have to tell you, I cannot testify to what was said as we were standing at the Republican convention before the podium where somebody
sir,
came
sir,
up
have
to me.
Sir, I have just a few.
Will you let me qualify it? So I need to be correct as best I can.
I do want you to be honest.
And I'm not able to be rushed this fast. It makes me nervous.
那么历史上呢，最受关注的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可以说是2008年拜登和当时佩林的这场辩论。当时那天晚上是有7000万观众收看，也是创下收视的历史记录。那么耀毅，想必今天晚上的这一场辩论也会受到高度的关注。
谢卡拉，我们刚刚看到在镜头上呢，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辩论会的主持人苏珊佩吉已经就座了。那当然很关注的是，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想请你来给介绍一下啊、哦。今天晚上呢，这个哈里斯跟彭斯在哪些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可能比较容易出现激烈的交锋？
是我们知道彭斯他在任副总统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啊，那他也是参与制定和执行了很多的政策。那么想必今天晚上呢，哈里斯会就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来向彭斯发出这样的这个追击。那么其中呢，有可能就会提到中国的问题。我们刚才在短片中也看到了，彭斯呢他是非常的坚决的拥护这个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比如说像对华的贸易战啊，还有在这个人权、香港、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上持续的对华。施压，并且呢，他也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上指责中国管控不力。那么哈里斯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对华政策的强硬的人物啊。那他但是他并不支持这个对华的贸易战，但是呢，他在国会也是推动了这个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以及他支持香港的自治。但是呢，他也希望美国和中国在环境保护还有朝核危机方面能够加强更多的合作。那么另外呢，今晚应该是大家最受关注，也是应该是会被频繁提起的一个议题呢，就是新冠疫情的管控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确诊新冠之后呢，白宫又有多名的官员这个检测呈阳性。那么我们知道，彭斯他是一直坚定的维护特朗普总统的观点。那么他也是美国的新冠疫情特别任务小组的主席。但今天晚上呢，哈里斯肯定会就目前美国的这个感染人数、死亡人数不断的上升，对这个特朗普政府他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到底是否得当，就这些问题不断地向这个彭斯发起攻击。姚毅，
谢卡拉，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请你介绍一下两位候选人呢，在今天的辩论会，他们特别准备了什么？
是他们在这个辩论之前呢都进行了一些模拟演练啊。这个彭斯他选择的模拟的对手是非常重要的战场州威斯康辛州的前州长斯考特沃克尔。那哈里斯他选择的模拟的演练对手呢是他曾经在党内初选中这个面对的对手布迪吉格。所以我们看到两位候选人呢他们对今天晚上的辩论都是非常的重视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对于副总统候选人来讲他最重要的并不是要表现自己自身的闪光点，而是要最重要的是要去突出去巩固他们的各自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政策主张，为整个竞选团队来加分。姚毅，
是的，非常有趣。我们看到您刚刚也说了这个哈里斯的这个选这个他的准备的对手呢是这个 Buttigieg 呢，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彭斯当州长的时候他任内的时候的这个一个市长。好，非常感谢卡拉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感谢姚毅。
那我们现在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场的画面呢这个今天晚上的主持人这个今日美国报的驻华盛顿记者苏珊佩吉已经就座了。那我们也看到了在现场的布置有特别做了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包括主持人还有两位这个到时候要上来辩论的这个候选人中间呢都隔着这个保护的这个塑料玻璃，那就是预防说有这个病毒传染的可能性。不过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彭斯的阵营他们之前是反对这样的做法，不过哈里斯的阵营是坚持认为说必须做好防疫的措施才能够举办今天晚上的辩论会。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主持人还有这个候选人的中间呢都会隔着这个板子。那这个玻璃板呢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哈里斯阵营提出来了之后呢由主办的总统辩论委员会认为是应该这样子做，因此就表示可以来做。那么当时呢这个彭斯的阵营表示说不愿意这样子，并且呢还这个说如果哈里斯他想做的话呢不要隔起来，把自己用这个玻璃板围起来就好了。结果呢没想到这样子的话题在刚出现的第一天呢第二天这个彭斯副总统的发言人凯蒂米勒他的先生同时也是特朗普总统的资深幕僚史蒂芬米勒就确诊了新冠病毒。那么呢也因此导致了大家现在对于在这个辩论会上是否有做好足够的防疫措施非常的关注。尤其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总统辩论会之后除了一些的这个现场的幕僚有人确诊之外呢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出现了几人确诊了新冠病毒。因此呢在这一次的副总统的辩论会上呢大家对于新冠病毒的这个防御方面呢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当然呢在下个星期三大家更加关注的是第二场的总统辩论会到底能不能如期举办，会什么样子的方式举办。因为特朗普总统他住院三天之后现在出来，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呢白宫医生发出的声明当中是表示说特朗普总统现在的病内已经产生了新冠病毒的抗体，而且呢已经没有查不出来说上个星期四原本查得出了新冠病毒现在他体内已经没有了。那不过呢这个拜登前副总统呢他是说他相信科学家的说法。我们现在看到呢苏珊佩吉准备要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现场辩论会的开始。
Welcome to the first and only Vice Presidential Debate of 2020, sponsored by the Nonpartisan 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 I'm Susan Page of USA Today. It is my honor to moderate this debate,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democracy. In Kingsbury Hall tonight, we have a small and socially distant audience, and we've taken extra precautions during this pandemic.
我们的观众呢大家都很热情，但是他们同意呢在现在以及在辩论结束的时候呢才鼓掌表示他们的热情。请大家热烈的欢迎加州的卡米拉·哈里斯参议员以及彭斯副总统入场。
谢谢。
Senator Harris,
巴里斯参议员和彭斯副总统，感谢二位今天的光临。我们今天呢，现在这个时候，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现在呢还在因为新冠感染而在接受治疗，在华盛顿接受治疗。我们当然呢是希望他们呢能够早日的康复，康复，也希望所有的患新冠的人呢都能够尽快的康复。现在呢两位的竞选班子都同意了今天的一些规则。我在这里呢是代表观看的上百万的美国的观众来确保大家能够来遵守这些规则。那么这两个竞选的班子还有两个人呢还有其他人呢都不知道，事先不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那么这个九十分钟的辩论会分成九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呢十分钟。我先开始呢就是来向你们二位呢提问，有的时候是同样的问题，有的时候问你们是同样的话题但是不一样的问题。你们个人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回答，我不会打断你们，其他的对方呢也不会打断你们。然后呢有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来进行讨论。这个时候呢当然大家还会，你们会有更多的这个东西要说，但是呢六分钟之后我们就要来讲下一个话题了。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辩论是能够充满活力的，但是呢我们美国的听众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种文明的态度来进行。所以呢这是要充满尊重来讨论这些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非常重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进行讨论现在的疫情，正在进行的疫情它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沉重的代价。那么哈里斯参议员，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新冠的病毒还没有得到控制，上周约翰斯霍普金斯呢说39个州现在在过去的7天里面的这个感染的人数呢比之前一周还要多，有9个州创了新高。那即便是现在很快有疫苗，那么下一届政府也将会面临非常艰难的抉择。那么一个拜登的一个政府在月份和二月份的时候能做一些特朗普政府所不愿意做的，比如说你会要进行新的一些所谓的说封锁吗？有一些新的规定要，或者说有一个联邦的一个强制性的政策吗？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回答。
那么美国人民现在见证了任何一个总统或者是任何一届政府在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失败状况。事实就是我们现在有25,400,000死亡的人数，有超过700万人民已经受到了感染，5个企业之中就有一个现在关闭了。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前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基本上是受到牺牲的人。我们有3,000万人在过去几个月必须面临失业。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在1月28号总统和副总统先生就已经得知这个疾病是非常致命的，而且呢是由空气传染的，同时会影响年轻人，也因为它是由飞沫传染，所以呢是可以相互感染的。在当时他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却没有告诉你们。你想想，在1月28号你要是都知道了，而不是等到3月13号才知道，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做多少准备吗？他们知道却掩盖了事实。总统说他当时是一个假的一个状况。总统说你要不要戴口罩，还是分党派的。那么时至今日他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计划，但是拜登有。我们的计划是我们必须有个全国性的战略，有接触者的追踪检测，还有确保我们的疫苗可以免费的给所有人接种。这个就是拜登和我的一个计划。我们必须要控制现在的状况，同时要拯救我们的国家，而拜登是最好的一个领导，他可以去做到这一点。
谢谢
事实上我
觉得谢谢参议员，谢谢哈里斯参议员。彭斯副总统，现在呢已经有21万多的美国人呢从二月份到现在呢是死于新冠。那么从人口占比的角度来讲呢，美国的死亡的人数死亡的比例呢是比其他国家都要高，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加拿大的2.5倍。 那你呢就是负责我们的新冠的这行动小组的组长，那为什么美国的死亡率作为人口的比例来讲是比世界上其他任何的富裕国家都要来得高呢？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回答。
谢谢主持人您的提问，然后我也要感谢犹他大学以及辩论委员会的主持，同时呢也要谢谢贺锦丽参议员愿意跟我一起到这个辩论台上面。我们的国家今年面临了重大的挑战，但是我希望所有的美国人民都能够知道，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特朗普总统都是把我们的国民的健康放在首位，因为所有的出奇的一些案例其实都是来自中国的，那么所以他很快的也就把所有来自中国的这个旅客严堵在国门之外。那么拜登副总统说这个做法太偏激了，而且呢是害怕这个外国人的一种行为，但事实上我们的这种做法，当时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做法，事实上呢让我们能够得以快速的把当时的这个疾病给拒之国门之外。那么如果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能够把人数在爆发之后降低，然后我们从那之后呢也快速的调动了我们的国力以及进行了一些防护措施的一些补给。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我认为我们很快速的一些响应的动作让我们能够拯救了更多的人。那么事实上如果你看拜登总统他所做的抨击，事实上他在特朗普总统所要想做的所有的事情的面前都是大家的打击。比方说我们说过，我们看起来他做的很多的动作其实只是在抄袭，很多的时候是马后炮。
谢谢，谢谢副总统。
特朗普总统始终是把人民，
谢谢副总统，
人民放在他的执政中。
谢谢副总统。哈里斯参议员，您想要回应吗？
是对的。刚刚副总统他说他的政府做的所有事情确实都无效，你看看现在我们要是有205,000的死亡的这些人，这都是美国人的性命都损失了，有多么的多的家庭都在哀痛这样的一个损失。而副总统先生事实上还是这个工作小组的领导，在1月28号他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严重，我们借由沃伍德先生知道他们在当时就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而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当时我们问为什么副总统先生不告诉大家呢，他当时他的回应是他希望大家保持冷静。我还想说对不起啊副总统先生，我还在说话，
我必须要在
这边。
您还有15秒，然后我们就请副总统来回应。
我问美国人民，你当时没有办法拿到，没有办法买到厕纸，当时你的孩子从学校被送回家，
谢谢，
你们当时有多恐慌呢？
哈里斯参议员，
你们有多冷静呢？因为你很害怕这些老师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副总统一个机会来回应，你有一分钟。
我每一天心里都想着这些受到生命受到威胁的一些美国人，我也希望他们能够非常的健康。但是当你说过，当你说到美国人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都说明了他们所做出的一些牺牲。事实上福吉博士说他告诉美国总统的所有的一些信息跟消息总统都告诉大家了，所以当你说我们所做的一些行为其实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看到福奇博士说过，特朗普总统当时及时的把这个国门给卡住，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病情不会快速的蔓延。那么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事实上我们现在丧命的美国人民可能是超过21万人。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的人的这些牺牲，
谢谢副总统，
感同身受。那么，所以我们都是站在
彭斯副总统、
美国人民这边。
您在11天前的在白宫玫瑰园的一个活动当中呢，您在坐在前排，那个好像是一个超级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个时候呢，没有进行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的人也很少。现在呢，参加那个活动的很多人呢都感染了。那你怎么能够期待美国民众也来遵守政府你们的政府所制定的这样的一种政策，而你们白宫却不能够遵守呢？
美国人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展现了他们的韧性，他们为了他们不认识的人或邻居或自己的亲人做出了他们最大的一些努力。美国人民有能力根据他们所听到的这些信息做出他们的一些决策。当我们看到当时美国一天有200多人死亡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调动到了新泽西州。那么当这个病情蔓延在最快速的时候，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一些国家联邦动员的一些动作。然后我们还在最重要的时候看到我们美国总统提名了这个新的大法官巴雷特。那么我们很多当时参加一些活动的人，其实以及葬礼人，他们其实都是受到检测阳性的这些人。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做法是，他相信每一个人有自己做决策的这个能力。但是呢，我们看到拜登副总统还有贺锦丽，他们一直讲的就是必须要由政府强制的做这些事情，还有绿色新政等等。但对于我们原来所尊崇的这些自由，又摆在哪里呢？
你要尊重美国人的话，你就必须告诉他们事实，你必须要有勇气来作为一个领导者。他们也许不愿意听到这些事实，但是你必须告诉他们事实才能保护自己。但是这个政府他却抱持着这个事实不说。你想想，你要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你是一个工作人员，你们没有办法确切地做好准备，是因为这个政府他不愿意向美国人民说明事实，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要讲美国人民，美国人民他们牺牲太多了，因为这个政府他的无能，所以我们要求人民牺牲的太多了。你要求人民要求的太多了，他们好像说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信息来让他们能够更好保护自己。
好，哈里斯参议员，你可以叫我卡马拉，没问题，对不？没有，我要叫你，哈里斯参议员。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回到正常的，福奇博士啊，都说大部分能够接受打疫苗的都应该要打疫苗。可是现在呢，有一半的美国人说，即便现在有疫苗呢，他们也不愿意打疫苗。如果特朗普总统是在选举之前或者之后能够批准这个疫苗，
如果
美国民众要打吗？
一个公共卫生的专家，福奇先生，福奇医生。他们告诉我们说可以接种的话，我一定是第一个去接种。但是要是是特朗普告诉我要去接种的话，我不会去接种的。
彭斯副总统，这里面呢，这个疫情呢有很多的后果。最近呢，总统感染，也就进一步的证明了您所有的工作和您想要连任的工作的重要性。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话题啊，今晚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副总统的职责。那么在1月20号。你们其中一个人呢，就会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纪最大的总统的副总统。在这个年的这个1月20号呢，特朗普呢就是74岁，然后拜登呢是78岁，这就让很多人很担心呢。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最近住院呢，又让更多的人担忧这件事情。那么彭斯副总统，您有没有跟他讨论过，或者说达成一致意见，就是关于谈到总统的这种如果失去活动能力，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那个没有受干扰
的？谢谢你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想要回到刚才这个问题，我要回到刚才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我们 会以最快的时间做出这个疫苗，少于一年的时间就做出这个疫苗。我们现在已经有上万剂正在生产了，那么你们却一直去打击公众对于这个疫苗的信心，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我觉得你们不要糟蹋人民的生命，不要用人民的生命然后来玩弄政治。我们其实用疫苗的方式可以拯救非常多的一些人，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不能接受的。另外呢，我还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一直讲到本届政府的一些失败，但是我们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失败呢？就是当时猪流感席卷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执政政府当时的政府没有做好的一个例子。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有1600万的美国人当时得了这个猪流感。那么如果在当时拜登做副总统的时候，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那么我们其实会面临更大的损失。那么所以去年我们在做所有的一些准备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从前届政府的一些所有的一些错误当中吸取了教训，所以我们才做出了准备。他们所有的剩下的这些漏洞，我们都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把它补足了。
我来问您同样的问题吧，就前面我也问过彭斯副总统的那个问题，就是呢，您有没有跟拜登副总统有没有谈过或者达成一致意见，就是关于当谈到总统如果要失去行动能力，你们该怎么做？如果没有的话，那如果下个月你们赢得选举，那你觉得你应不应该进行这样的对话呢？你有两分钟。
好，让我首先呢先说，我接到拜登电话的那天呢，他其实是用 Zoom 打电话给我的，他要求我跟他一起进行竞选的时候，对我来说呢，可能是一生之中最难忘的一天。我当时就想到了我妈妈，她来到美国时是19岁，当时在25岁的时候生下我，在奥克兰市，在加州的奥克兰市凯瑟医院里面生了我。我知道我今天人坐在这儿，她在天上看着我，一定是非常骄傲的。乔跟我们两个长大的过程很相似，我们是用认真工作的这个价值给抚养长大的，我们对于公共服务有极大的这个尊严，同时也希望能够为我们人民的尊严而战。乔他要求我跟他一起竞选，因为我是在成为旧金山第一个区的这个检察官，同时呢在这个刑事犯罪的这个改革上，我也做出许多的努力。我也是第一个有色人种作为加州的总检长，而我们的这个司法部长司法厅呢，也是全美国第二大的。我们有许多的这个跨国组织的犯罪，还有大的这些银行，他们可能剥削一些人，还有呢许多对于退伍军人所做的一些犯罪。那么现在呢，作为一个参议员，我也是第二个有色女性人种，女性有色人种。那么现在呢，我经常性的看到许多关于世界各地的问题，包含一些保密机密的信息。我在各地在战区见我们的士兵，乔他要求我跟他一起竞选，因为他知道我们两个共享着同样的目标，也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美国人民更好。而在特朗普总统政权4年之后，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美国人民再次团结起来。
那么特朗普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呢，都没有他们能够来公布详细的他的健康的信息。那么其实在2016年选举之前呢，都是正常，大家都是会有的。而最近呢，特朗普总统呢，他和医生呢也没有能够很详细的来坦白的来讲他的健康的这个问题。那我想问你们二位，这个是不是选民应该要得到的信息呢？彭斯副总统，您先开始。
杜森，谢谢您的问题。我代表总统 还有第一夫人，想表达我们的致意，感谢大家为我们的祝祷以及对他健康的关心。我相信所有的美国人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那么所有白宫的大夫还有所有为白宫提供这个医疗咨询的这些医疗人员，他们都认为我们公众有这个义务能够知道总统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在这方面获得了两党的支持，在此我要感谢参议院给予的致意。同时呢，我要恭贺你在电话上面你们的这个致意。那么在几年之前呢，四年之前，我没有办法想到我们面临的这些挑战，但是我认为面前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能够获得连任，我们才能够继续为美国人民完成我们的任务。
也回应一下我问的那个问题，那就是说选民是不是有权利能够得到这些总统的这些提名人，尤其是对于总统
当然
他的健康的状况。
就是为什么拜登一直以来都是极度的透明尤其是相较之下呢，总统一直以来是非常不透明的不管是他的这个健康医疗状况或者是他的税务状况都是很透明的。现在我们知道很这些记者他们知道特朗普他个人的这个所得税只付了760块。我当时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说你说的应该是76万吧，而不是760块吧。现在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积欠了许多的债务，4亿多的这个债务。我们在讲债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欠人家钱的意思。而我想知道美国总统作为我们三军统帅他到底欠了谁钱，因为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力量在影响左右着总统的决策。而你是否是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来做决策，还是为自己的利益做决策呢？所以呢，苏姐，我很高兴你提到透明度，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透明的。乔在许多年来都非常的透明，我们大家都知道乔，他什么事情都亮给大家看，他非常的诚实，非常的正直。但是特朗普相比之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掩盖起来。
谢谢哈里斯参议员，我给您一个机会副总统您来回应吧。
那么我很尊敬这个拜登，他已经有47年都是在担任公职，但是特朗普总统他一直以来是生意人，所以这么多年来他支付了很多的一些企业方面的一些税，包括员工的这个薪资税，还有企业的所得税等等，所以他从来没有少交税。那么我理解大家觉得说应该要把这个公职人员的一些税单拿出来放到阳光之下看，但是呢我觉得光是把拜登作为公职人员的一个税表，所得税表跟一个做生意的人的这个其实放在一起对等的比较是不合理的。
知道吗？其实这正好引入了我们的第三个话题，那就是关于经济的。这也呢也是很多美国民众的生活的当中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受这个新冠病毒所影响的部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就业的一个危机，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知道失业率呢在9月份呢跌到了7.9%，但是呢这个新增就业的增长呢也放缓了。那现在呢很多航空业还有像迪士尼很多的这个其他餐饮业呢都在这个丧失就业机会。那么大概从今年年初有1100万个就业机会呢丧失了，现在还没有能够恢复。那大部分呢都尤其影响到了那些拉丁裔黑裔还有女性。那么哈里斯参议员，你们呢现在呢提议当中呢是要增加大概4万亿美元的这种税收，是来自于这些企业和这个有钱人的。那有些经济学家呢担心呢说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影响这种创业精神。那么你如果要增税的话呢，是不是会有风险让我们的 经济没有办法复苏呢，你有两分钟的时间。
那么讲到经济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特朗普之间跟拜登之间可以看到非常彻底的差异。拜登认为我们一个美国经济的强力能力跟健康是取决于美国工人、美国家庭的力量以及健康，而相较之下，特朗普总统他认为经济的力量是必须取决于富人的状况，所以呢，他当时通过的这个税法是能够使得富人更加的利好，使得现在我们有2万亿的这个的这个赤字。那么在拜登上任的第一天呢，他就会去削减这个赤字，他会把这个钱投资回到美国人民身上，会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特朗普总统他当时不停地在说这个基础设施，但是从来没有做成，但拜登会这么做，他会为我们修桥建路，同时呢也在清洁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上进行投资，他会投资在创新上。在美国有一度啊是相信科学的，而且是愿意向研发进行投资的，所以呢我们在之前呢也在现在也是一个研发的一个领头龙，我们会把这些钱投回在研发上跟教育上。所以呢你要是想去社区大学，社区大学学费是免费的，你要是一个较为贫穷的收入的这个家庭，那么你会去上公立学校，如果你有这个学贷的话呢，我们会给你省下10000元的学贷。拜登就是打算这么做的，他向美国人民进行投资，而不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税务法案来去使得美国企业能够离岸去从事他们的业务。
谢谢哈里斯参议员。那彭斯副总统，您的政府呢现在预计呢将会有快速的强劲的经济的复苏，可是呢最近的一些数字呢显示他没有这样做，那么美国的民众是不是会应该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经济的复苏呢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你有2分钟的时间。
当我们本届政府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美国政府试着从前一届政府留下来的一些财政赤字当中复苏。那么我们看到，虽然刚才参议员贺锦丽说我们的老百姓使用的可支配的收入并不够，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总统的任内，美国家庭的收入平均提高了4000美元，所以这个其实都意味着在我们的任内我们的经济获得了提升。然后呢我们提高了，在一开始原来损失的2200多万的工作当中，我们已经有1160万的岗位已经获得复苏，通过了一些直接的支付，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收入保障的一些措施，我们这些家庭能够获得65%的他们原来的收入的承担以及保障。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有非常有担当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想要做的，就是民主党想要做的是再次向中国投降，就是再次通过跟中国的这个生意来巩固我们的工作。但是事实上我们特朗普总统的做法是坚守我们在美国本土的岗位，美国的经济必须要重振起来，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组合，我们
副总统
的这个经济措施，能够让我们再次的坚挺
哈里斯参议员
一年的经济复苏。
他我觉得上个礼拜我们就听到很多这些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辩论的这个基于是应该是基于事实的，那他说的完全不是事实。副总统先生，我还在说话呢。
把我们的解释方案给否决了。拜登两次在上周的辩论当中，他其实是 把我们的减税的方案给错失了。那么事实上他们民主党所拒绝的这个减税的法案其实是会让一般的家庭减少2000元的收入。
如果你能够让我讲完的话呢，我们可以好好的进行对话，可以吧？
好，你说吧。
乔拜登不会，如果你的这个收入是低于40万的话，那么我们不会为你加税。还有呢，乔拜登他也并没有反对水滴压力，我们也非常清楚地说过。同时在经济大萧条时，乔拜登也负责了经济复苏法案，他把美国再次带回正常状况。而现在特朗普他却想要让一切归功于他，他把拜登的这个成功接手时，当时这个政府一特朗普政府一接手的时候，经济是非常蓬勃的。当然现在经济是一团糟，但是拜登当时是做到这一点了。现在特朗普总统他现在手上的这个经济基本上就是跟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是一样的，而拜登副总统在当时是负责平价医保，使得2000万的美国人民，甚至是有既有病史的美国人民都能够受到保护。而他当时做到的这点是因为有许多人因为他们无法负担的这些医疗费用差点要倒闭了，但是特朗普总统他却想要废除这个可负担健保，也就是说你要是有既有病史的话，你就会失去了这个保护。
对，
这苏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应该要让副，
因为他刚刚打断我，所以我想把话说完。如果你有既有病史，你有心脏病，你有糖尿病，你有乳癌的话，他们就是想要剥夺你的这个权利。他们现在就是对着跟你们对着干的。你要是一个
谢谢哈里斯，
必须仰仗你，
我给您一个机会回应。
这个健保也会受到影响。
能够讲一下这个健保以及医保的问题，因为这方面始终是民主党做的并不是很好的地方。那么我们是鼓励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获得保险的，比方说您自己就在多次的机会当中，你不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法医保的法案，那么所以你在这一点问题上面其实原来跟拜登是意见相左的。那么另外你们的所谓的绿色新政其实是与原来的这个20亿的这个绿色新政没有太大的差别。你们要把所有的这个化石燃料全部的消除，然后要重新回头去跟中国去做生意。你们认为通过这种做法难道能够实现像我们现在特朗普任内所实现的这种 V 型的快速经济复苏吗？
下一个话题那就是气候变化。那么我首先想问您副总统先生，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呢有破纪录的南部的一些飓风，现在呢还有一个德尔塔飓风呢又来临了。另外呢我们在西部呢又看到破纪录的这种山火。那你觉得像科学家所讲的人为呢来造成了这些野火呢变得更加的大，而且呢是更加致命性更强，而且让这些飓风的影响力破坏力更大。你有2分钟的时间。
好，谢谢。首先我觉得在环境保育方面的一些成绩我非常感到骄傲，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贫瘠之地呢其实都获得了恢复，比方说水资源的一些保护。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前一阵子我们才把这个100多年的一些就是废弃之地呢获得了恢复。那么所以总统一直是支持环境的保护的。那么对于气变的问题，那么特朗普总统说的他把他的立场说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拜登以及贺锦丽他们的这个提案其实是让我们开倒车走回头路，通过这种绿色新政很多的家庭其实都会受到这个绿色新政的负面的影响。我们以往 做出来的一些成绩，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干净环境。美国其实一直以来二氧化碳的减排其实是远远超过很多的其他的国家，比方是我们通过天然气以及其他的一些清洁燃料实现的，比这个巴黎协议当中的很多的国家所实现的二氧化碳的减排都更少。但是你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们要要通过完全的废止化石燃料的一些使用，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方法并不是这样子激进的说完全不要化石燃料。所以在飓风问题方面，我们看到国际的海洋协会里面说到，现在我们全世界各地的飓风是
比谢谢彭斯副总统，您时间到了，
以往的要更多，是在世界各地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谢谢彭斯副总统。哈里斯参议员，就好像刚才副总统讲了，您呢也是在参议院在国会里面呢是支持这绿色新政的。那么拜登副总统呢，他上个礼拜讲他不支持那个，可是你要是看看你们的竞选的网站呢，他讲到绿色新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新的框架。那你觉得你们的新的政府对于这个绿色新政有什么样的一些立场呢？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要再重复，美国人民其实也都清楚，乔拜登不会废止水力压裂，这是一个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是一个事实。我再次重申，乔拜登他一直来非常清楚的阐述，他认为必须要增长工作岗位，所以呢40万收入以下的这些人不会给他们加税。乔拜登的这个经济计划穆迪分析已经清楚地说出来，它会增加7000万个工作岗位，而这些工作岗位都是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相关的工作岗位。因为乔他理解，我们国家的这个西岸现在正在燃烧，包含我的老家加州都正在燃烧。同时呢，乔也看到我们的海湾的这几个州也都因为飓风而受到了大量的损失，同时在中部也有许多的暴风侵袭，所以我们都是基于科学来说话的。事实上呢，你们知道这一届的政府，他把科学这个字从他们的网站给拿下来了吗？然后把这个气候变化都拿下来了吗？我们其实这届的政府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并不相信科学，而拜登他的计划就是我们要增加工作机会、工作岗位。那么当时我们在问说你认为加州的这个野火是因为气候变化吗？当时他的这个回应是科学不懂，科学不知道。所以呢，我觉得在接下来四年我们非常重要的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大问题。那乔说我们会在可再生能源还有清洁能源上面会进行投资，我们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同时在2050年开始得到零碳排，然后会有更多的这个可再生能源，我们都是有计划的。但特朗普总统他们却没有计划，他们想要开倒车。所以呢，我们也会再一次骄傲的再回到这个巴黎协议。
参议员呢刚才说了气候变化呢是人类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彭斯副总统，您觉得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的生存的一个威胁吗？
气候一直都在改变，那么我们会遵循科学的一些分析。但是贺锦丽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否认一些事情，那么他们只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一些减税方案给否决。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减税方案，我们可以像刚才讲到说不准再使用这个烈压油井的采油。但是我想要再次的强调，就是这个绿色 新政它并不是解决我们现在问题的这种方法。那么在他们的这个竞选网站上面一直都放在里面。那么你刚才也听到他说了，他还要重新提交我们在这个巴黎峰会上面的一些提议。但是我们美国人一直以来还都是非常重视我们在环境方面以及自然环境方面的保护。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绿色新政的新的一个两万亿的一个刺激方式来解决所谓的这些类燃油、金采油的这些问题。所以他们的这种做法事实上会带来惨重的失业的一些代价。那么我认为在环境问题上面我们应该要遵循科学的意见。
副总统先生之前说过，他认为是一个他们的成就吧，说总统与中国打起贸易战，其实这个贸易战他都打输了，你们打输了，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这个所谓的与中国打的贸易战，美国现在我们失去了30多万的这些制造业的工作，我们现在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呢我们的制造业进入一个大萧条。你看看这个本届政府他们做了这些事，他们的预测是在本届政府离开以前他们失去的工作岗位比起任何一届政府都还要多。而美国人民都很清楚我说的是什么，你们很清楚，想想20多岁的孩子，我的孩子20几岁，他刚刚从高中大学毕业，他们就在想会不会找得到工作呢？许多人都在想他们这个月底缴不缴得出房租呢？现在有一半以上的这个租房人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在月底的时候缴得起房租。现在经济就是这个状况，美国经济就是如此。这就是因为本届政府他们的失败，他们没有任何的领导力的。
谢谢哈里斯参议员。彭斯副总统，我给你呢有15秒的时间来回应。
President Obama said they were never coming back. He said we needed a magic wand to bring them back. In our first 3 years after we cut taxes, rolled back regulation, unleashed America.
谢谢彭斯副总统。谢谢彭斯副总统。谢谢彭斯副总统。谢谢，谢谢彭斯副总统。
我就想要很快的来回应一下。
15秒。
我想要很快，谢谢，谢谢你啊！我想回应一下，乔拜登，他真的去把美国的这个汽车产业给救回来了，而你当时还投票反对，所以我们清楚的说明这个事实。
中国。正好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说在外交关系上面呢，比起个中国的来讲，没有其他的比它更复杂的、更加这个后果更严重的了。那么可以说呢，在对于朝鲜呢，还有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呢，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呢，在贸易上有摩擦。那最近呢，总统呢不断的说，对于这个疫情呢，中国要付出代价。那么彭斯副总统，你怎么样来描述我们跟中国的这关系呢？是竞争对手呢？是对手呢？还是朋友呢？还是怎样的？你有2分钟的时间。
在回答刚才的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通过中国，那么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制造业的一些工作，尤其是汽车行业的一些岗位都流失了。那么如果不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的积极进行的一些磋商以及一些协商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可能替我们美国的农民以及我们的一些汽车行业去争回这些工作机会的。所以 哈里斯，你刚才说过你们更关注环境，但是难道我们这些汽车行业以及我们制造行业的一些工作岗位，这些工人的工作不重要吗？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的政见其实比桑德斯还有很多的一些都要更激进更自由。那么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确应该要怪中国很多的一些问题。特朗普总统对于中国对于我们这样子的挤压我们是不高兴的。那么事实上中国还有世卫组织他们其实当初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不允许我们美国的人员进入中国，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非常不高兴的。那么只有特朗普总统当时能够拿这个问题去正面的去质问。那么所以在一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非常有远见的就把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堵在国门之外。那么所以他说中国的这些做法是非常
谢谢
不值得借鉴的。我们会把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拉到平起平坐的情形之后，我们才与中国会继续的交往。
就是刚才我也问了副总统，您怎么样来描述我们跟中国的关系的根本的对手？我们是竞争对手呢，还是敌对的呢？还是敌人呢？还是怎样的？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回答。
Susan，特朗普总统他的政府他对中国的做法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许多的工作岗位和性命和我们的地位。特朗普总统一直以来非常坚持希望能够把拜登以及奥巴马总统所做出的成就都给推翻。举例来说，他们的这个白宫这个办公室基本上当时是负责去监测大流行病的，他们把这个办公室给取消了。其实是有一个团队专门是负责研究的，是由拜登和奥巴马他们派到中国去的一个团队来去监视现在发生的一个状况，但是他们把这个团队给撤回来了。我们现在有21万的美国人已经因此而失去了性命。好，来看工作岗位。我刚刚说过，这个贸易协定、贸易战，他们一直不停地说与中国打的这个贸易战，使得我们失去超过30多个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这使得我们美国消费者必须花更多的钱，成千上万的钱，这都是因为他们所谓的贸易战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好，我们来讲我们的地位吧。皮尤中心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声誉的研究中心，它的分析结果显示出我们以前所有的同盟国的领导的元首他们现在更加的尊重习近平，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而无法更尊重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是美国的三军统帅。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本届政府他没有领导力的能力的缘故。
哈里斯参议员，我们看到美国在全球领导这个角色方面在过去4年有变化，那么当然时代在变化，可是我们也看到跟中国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就好像刚才彭斯副总统讲到，我们跟传统的像北约啊，还有其他地方的盟友呢，也有这种关系的变化。那您对于美国的在2020年的领导力的这个定义是怎么来表述呢？
我很喜欢跟乔谈这些问题，乔他说得很好。外交政策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他就是打关系，就是讲关系。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人际关系之中是说呢，你必须对朋友忠诚，必须要实现对朋友的承诺，朋友要是愿意跟你站在一块儿，你要对他们忠实。然后呢，你要知道谁是跟你敌对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他背叛了朋友，而且拥抱了世界各地的这些独裁者。举例来说俄国吧，
我之前在我们的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工作过，我们的情报委员会说过，俄罗斯在2016年的时候干涉美国大选，在2020年还会继续这么做。FBI 的这个领导也这么说，说过一样的这个话，但是特朗普总统他却愿意更加愿意听普京的话，而不听我们的情报委员会的话。你看看我们在北约的这些朋友，他们就看着我们背弃了我们的承诺。看看伊朗的这个核协议，现在使得我们处于一个地位更加的不安全，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可能在建造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武库。我们原来是有伊朗的这个核协议跟许多的同盟国跟朋友一块儿加入的这个协议，但是特朗普他却单方的因为我们的孤立，因为他的孤立主义而退出，所以呢使得美国更加的不安全。所以 Susan，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关系。而除了我们的这个军队，除了军队以外，我们也都必须要去信守我们的承诺。但特朗普总统他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不懂什么叫诚实。
谢谢哈里斯参议员。彭斯副总统，给您一个机会来回应一下。
好，谢谢。当我们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设立我们的大使馆的时候，还有我们其他的很多事件当中，我们都展现了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导力，我们都展现了我们对盟友的这些支持。那么对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必须要勇敢地站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ISIS 的势力其实在中东地区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特朗普总统能够及时的采取行动打击他们的窝点。因为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那么他们会让更多的美国人的生命受到伤害。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父母会因为他们的子女在这些战争当中丧生了而伤心难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由于我们在外交方面的一些举措，我们可以减少这种人员士兵的伤亡，但是拜登他们却对于这些问题无视。很多的时候他们花了18个月的时间，但是事实上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几个月，等到我们的军队进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今天如果说在当时几年前的这些问题以及中东的一些士兵在中东死亡的时候，如果当时是特朗普总统当总统的话，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美国的士兵伤亡。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特朗普总统的任内，我们让美国更加的安全，我们的盟友也更加的安全。
哈里斯参议员一个机会来回应，但是呢不能那么长了，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话题。
是的，我希望也能够有同样的时间可以回应。首先想到女儿的家庭，我知道您的女儿的这个状况，我非常的遗憾，我非常的抱歉，她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太惨烈的，原来不应该发生的。我知道乔他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我也知道奥巴马总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你说到索马里，那我们从这儿开始说吧。我们在对索马里进行打击以后，当时伊拉克的士兵也受到了报复性的打击，他们当时有受到许多脑部的创伤。你知道特朗普总统说什么吗？说他们只不过是头痛。这个就是特朗普他的一种模式，他 再谈到我们的这些为国家服务牺牲的这些士兵，他说他们是输家。他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站在这些我们牺牲将士的墓前，他说这些人有什么好处啊？因为他只会想到对他自己来说有什么好处。他对麦凯恩的评价，他是麦凯恩是我们美国重要的一个英雄，而特朗普却说他不值得被当作英雄，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战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讲到现在是谁是三军统帅，他们在乎的是什么，不在乎的是什么。公共报告都已经说过了，就是俄罗斯对于美国的这些士兵已经在悬赏他的人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只要你被杀死，他们就会付你钱。而特朗普他至少跟普京有6次的谈话，却从来没有提过这个问题。乔拜登绝对不会这么做，乔拜登他一定会要求向俄罗斯追责任何威胁到我们士兵性命或者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因为这些士兵他们是为我们的民主和安全牺牲性命的。
谢谢参议员，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还有其他的重要的议题呢也要谈，我要确保我们有机会。
这个问题我想回应一下，
15秒，因为我们要往下走了。对不起副总统，你的时间已经讲得比他多了，之前就比他多了。
这些对于特朗普的指责，
对不起副总统，
没有任何这个实凭实据的。因为我儿子他就是在美国海军里面服务，那么所有这些在我们三军当中服务的这些所有的军人都是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敬重的。
对不起二位，我没有这个春晚的规则，不是我制定的，是你们二位的竞选班子所制定的，而且呢也是这个总统竞选委员会的。我在这里呢要确保大家呢都能够遵守这样的这样规则，然后呢我希望呢大家的时间能够均等，所以我现在呢要讲下一个话题了，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跟之前的话题同样的重要，那就是最高法院。星期一的时候呢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呢将会来开始对于这个Barrett 他的法官的提名呢来进行这个辩论。那么你们如果是他要是这个被任命作为大法官的话呢，他可能就造成这共和党的就是共和党所任命的大法官的作为多数，那么呢可能呢就会对于堕胎的法案进行这个辩论，或者说可能会改。那么彭斯副总统，您呢原来是来自印第安纳的，那如果要是Roe 和 Wade 这样的一个法案呢推翻的话，你希望你的家乡印第安纳怎么做？是要禁止堕胎吗？
谢谢你的问题。我用我之前节省的那些时间，我觉得美国人民呢必须要知道之前我们在萨拉曼里的这些活动当中，使得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士兵承受了重大的伤亡，所以当初的这些行为以及一些行动的不当，其实拜登的政府是必须要为此负责的。那么如果不是由于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的话，我们不能够重振美国在国际间外交间的这个形象。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件事情才能够让人们尊敬我们。那么现在回到特朗普总统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够看到优秀的法官如这个艾米巴雷特能够进入美国的最高法院。我们希望能够在下周的时候能够获得他的这个听证，任命的听证。我们不希望我们看到以前 他在讲到他自己由于作为这个基督徒的一些背景以及一些立场使得他受到了攻击。那么事实上哈里斯经常只是因为我们的宗教，我们天主教的这个宗教背景去攻击我们的这种立场跟做法，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
哈里斯参议员
依据的。所以我觉得最后这应该
是
要
是来自加州的参议员，
把他持平
的
放在最高法院
庭的庭长。那我想也问您一个这个同样的问题啊，如果是罗素韦德如果被推翻，那么加州会做些什么呢？你希望你的家乡加州对于堕胎没有限制吗？你也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回答。
好，谢谢苏泽。首先呢，乔拜登跟我们你这么说我觉得是非常侮辱我们两个人的，我们两个都是有信仰的，你说我们不给任何人信仰，我觉得是非常侮辱我们的。他要是当选的话，他事实上是第二个天主美国总统是作为天主教徒的。那么再讲到大法官的提名，我们都非常清楚，美国人民也都非常清楚，我们现在距离美国大总统大选就只有27天了。那么在这个议题开始之前呢，他们都在说是选举年呢，或选举期间呢，事实上现在选举已经开始了，已经有超过4000万的美国人已经进行了投票，人民现在已经在进行投票了。所以呢，拜登一直以来非常清楚地说明，让人民来去选择总统是谁，然后再去选择大法官是谁。所以呢 ，Susan， 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议题是非常严肃的，非常认真看待的。我觉得妇女的权益，妇女应该要自己去做她身体的决定。所以，我们也要来看看，其实，在法庭上还有什么其他的重点议题，也包含了可负担评价的这个法案。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大流行病，现在已经有超过25000的人已经死亡，有超过700多万人已经感染。在接下来的未来时间，你可能会变成既有病史，你可能因为你感染了这个病毒变成了既有病史。但是现在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废除可负担评价法案，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严肃的，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就不再会受到保护。他们要是赢的话，有既有病史的人不再受到保护，也就包含2000万的人你们会失去你的健保，也就意味着你要是26岁以下，你不能够继续仰仗你父母的健保。现在议题就在这儿，现在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太清楚了。他们想要把这个可负担
谢谢
法案给
哈里斯参议员
废除，我们现在说要把它扩大，
谢谢哈里斯参议员，
我们要把这个60岁
谢谢哈里斯参议员
保险。
您刚才早些时候彭斯副总统您提到说总统致力于要继续保护那些已经有一些现有的一些疾病的一些人，那么您呢的确呢也是支持要推翻这个评价医疗法案的。那么总统说他要保护那些已经现有症状的这些人，但是他没有解释他该怎么做。那么这可能就是当时呢他们在这个推动这个法的时候呢也是最棘手的一件事情。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政府将来怎么能够来保护那些现在已经有一些现有疾病的这些受保人，如果要是推翻了这个评价医疗保安的话。
我先要回到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作为副总统，我觉得那些认为支持生命的人，对于那些我觉得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支持这种堕胎的一些方式，为堕胎来买单。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支持生命的人来说，我们很难接受美国最终沦为这个样子，我们会持续坚定的去支持对生命的这种主张。那么我 对于这个大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个问题，我想回过头来问问看，这个哈里斯，你跟拜登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会考虑要把这个最高法官的这个席位去调整或增加？你们在过去150年来，最高法院的席位一直都是9名大法官。那么你们现在希望能够把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席位进行调整，提升？你觉得美国人民会乐见你们的这种做法吗？你跟拜登如果胜选的话，是不是就要把最高法院变得更拥挤，增加
这
个席位呢？
讲讲历史课程，我们再多谈一下吧。1864年，我还在说话啊，我换我说了。1864年，好像是一个政治英雄，林肯啊，您应该也认识他吧？您也知道他是英雄吧？林肯先生当时在竞选连任，当时就是选举前的27天，而美国的最高法院的一个席位也正在逮捕。在当时，林肯他是非常诚实的一个人，他说不应该这么做，美国人民应该有权利做决策，他们来决定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是谁，而那个美国总统来去选择是谁会终身的任职于我们国家最高的法院。所以呢，乔跟我都说得非常清楚，美国人民他们现在正在进行选举，正在投票，所以应该是由他们来决定是谁来服务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职位。
哈里斯参议员，谢谢。
是终身职的职位。
但是现在所有的选民都想要知道，你跟拜登的组合是不是会改变大法官的席位？如果你没有办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就打算要把最高法院的法官席位增加呢？那么他如果没有办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意思其实就是在暗示说明他们就是要增加法官的席位。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的这个三权分立的一个主要的概念就是要让最高法院能够有司法独立性，所以不能够受到这个行政的影响干预。
好，特朗普公司政府，因为我刚说过我是在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任职的，所以呢当时我看到这个终身职就是不管是上诉法院或者是区域法院，这些人他们有终身职，他们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律师协会认为他们是不符合资格的这些人。你知道有50几个特朗普总统去任职的这50几个这些上诉巡回法官的法官，没有一个是黑人，你知道吗？
好，谢谢。
好啊，你要
谢谢参议员。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种族正义的问题。
我只是想记录能够反映出来刚才我的问题，他始终没有直接回答。
谢谢。
我觉得美国人民有这个，
在3月份的时候，贝尔纳特勒他是一个26岁的一个这个路易斯维尔的人呢，被警察呢是枪杀而死。那当时呢是警察呢就冲入他的这个家里啊，射伤了他。当时警察呢是说他们自己呢是有自报家门了，说他自己是警察。可是呢他的泰勒的男友呢说他没有听到，所以呢男友呢就虎回击，然后呢让有一个警察呢受了伤，然后呢警察呢就是这个扫射，然后呢他们说是自卫，然后呢后来呢就泰勒呢就是这个死亡了。那么哈里斯参议员，泰勒的这一个案件，这里面是正义的吗？你觉得？你有2分钟的时间。
我也跟 Brianna 她的母亲谈过话，我跟她的家庭家人也都提过话，我觉得谈过话，我觉得他们是值得得到正义的。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性，她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紧急的救护人员，她希望能够在街上为人民服务，然后能够拯救别人的性命，但是她的生命却被剥夺了，是一个非常不正义的粗暴的方式给剥夺的。这就让我能够让我
去看看我们全美国人民见证的这八分钟。在八分钟中，我们发现有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的男人受到了，在跪着，在没有任何枪支的状况之下受到了折磨而死亡。而施暴的就是警察。我们全国各地的人民，不管是什么种族，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大家都是陌生人，肩并着肩，手臂对着手臂，一起来进行抗议，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在法律保证之下的平等和正义。而我是这个和平示威的一份子，我也非常强烈的相信，首先我们永远不能支持暴力，但是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真实的价值而战，也包含能够符合我们理想而战。所以乔拜登跟我都说过这些。我是一个前检察官，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些坏警察对好警察来说是有害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改革我们的刑事司法。所以呢我跟乔登都会开始禁止锁喉的这种行动，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我们会要求有一个所有的全国的这个警察，要是犯罪的话，他们必须要在有一个注册的一个数据库。同时呢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监狱，
谢谢，
同时要有一个保释的计划，同时还有这个大麻我们也必须除罪化。
谢谢
我们是时候必须在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悲伤的状况，悲伤的时候，
谢谢，
我们必须要展现领导力。
彭斯副总统，我也问您同样的问题了。那在泰勒的这个案子当中，你觉得是有正义得到伸张吗？你有两分钟的时间。
任何无辜公民的丧命呢，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质疑我们的哀悼。那么但是我相信哈里斯，你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检察官，所以你会去考虑任何一个案件的方方面面的一些证据。所以我相信Rihanna 那个在司法面前，在法院当中获得了一些处理。那么弗洛伊德的这个事件，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做法，其实也让我们非常的震惊。那么在我们看到，由于大家因为弗洛伊德的事情的一些偏激出现的一些打砸，使得很多人他们原本安静的小店，像是在盐湖城我们拜访的一个法郎，他就因此而受到了打砸破坏。拜登一直说我们美国始终有这种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其实对我们在警界服务的所有的一些人员其实都是一种侮辱。我想要让所有服务公职在警界的这些人说，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那么你们在 Tim Scott 的在参议院里面的一个法案当中，里面你们试图搅乱这个程序，进行冗长的这种发言。那么事实上你会发现，所有执法人员的相关的法案，始终我们特朗普总统永远都是力挺支持并且为此背书的。
谢谢彭斯副总统。
我想要回应
哈里斯参议员，请。
我绝对不会坐在这里听着他给我讲课，告诉我要如何去执法。我告诉你，讲台上我是唯一一个担任过检察官的人，不管是在谋杀案上或者是在性侵害上面，是我唯一一个进行起诉过。大银行他们去剥削人民，还有任何向我们剥夺我们退伍军人利益的人，都是我起诉的。台上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接下来27天以后就要进行美国大选，而 我们的美国总统在台上，在所有的美国人民面前却不愿意谴责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并不是说他并没有任何的机会做到这一点，而是他不去做这一点，而且他不但不做，他竟然还进一步的还说，他说你就退后一步，准备随时准备好，随时待命。这个是他的一种模式，特朗普的模式。他说墨西哥人都是犯罪者，都是强暴者，然后还有在Charlottesville 发生的这个状况，当时大家都是和平的在进行抗议，希望能够得到正义。当时有一位女性杀死，而还有在当时有更多的这些种族歧视者，他在大力的去大放厥词，然后呢，特朗普竟然还说两方都是好人，这个就是我们的美国总统，美国人民您值得更好的。拜登作为一个总统，他会让我们国家团结起来，同时他也能够去看到我们的这个多元文化之中的美丽，而我们之中有许多的共同点。
我也给您一分钟的时间回应。
谢谢，给我的这一分钟。我觉得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让大家现在其实不喜欢看媒体当中的一些新闻，因为很多的时候对于特朗普讲的一些话呢，都是断章取义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三 K 党或者是这些白人至上主义以及每一次这些示威抗议暴力示威抗议的两边的人其实都是大家谴责的。特朗普总统他其实珍视所有的人民。
谢谢
谢谢。
我必须要把这一点给说清楚，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你当你在旧金山担任这个去地区检察官的时候，所有的黑人他受到这个起诉公诉的比例是比白人要多19%的。那么所以你自己的记录其实就说明了，其实你没有办法能够照顾到所有种族的这个平等的利益。
你知道，可以说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最后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大选的问题，大选本身的问题。
但是他刚刚攻击我的记录，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反应。
我给你30秒的时间吧，
回应一下，
因为我们时间快用完了。
感谢您。首先，我作为加州的总检长，我做的这些工作是我们全国的楷模，而在乔·拜登担任总统时，我们也可以做到这点。我们的议程包含这一届政府他们没有做到的，包含我们不只是会去禁止这个锁喉。
谢谢哈里斯参议员。
我想要说完
这些，你之前已经讲到了，我最后还想在结束之前
想一下。但是我也想要谈一下乔跟我做的事情，还有我自己个人的记录，因为我是第一个要求所有的警察、所有的探员在随时刻都必须要带摄像头的人，同时我们也要求所有的警员去受过培训，因为确实有这种隐藏性的这种歧视，确实是你说的就跟您相信的不一样的。这个呢，我们确实是做了一些改革，我们做了许多的投资，我们这些工作以前做以后也会继续做，所以呢，我不会坐在这儿听你向我去讲课，讲我们应该做什么。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我们要如何使得我们的社区更加的
谢谢
安全，以及做这个司法改革。
首 首先先请您回应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个关于大选本身的这一个议题做回应。那种这特朗普总统呢好几次呢都拒绝说承诺说要和平的来进行权力的交接。那如果要是特朗普总统不愿意来进行和平的权力的交接的话呢，那么拜登副总统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两分钟。
我就说吧，乔根，我们特别引以为豪的是我们在竞选之中建立的一个同盟，我们的同盟之中里面的人是含纳各种各样的背景，当然都是有自由派的人，有民主党人，甚至有共和党的人。事实上布什政府里面的许多内阁成员也都支持我们，还有Powell， 还有 Kasich、 McCain， 他们都是支持我们的，有超过500多个这个退役的将军，还有前任的这个国安委的这些顾问，他们都支持我们的阵营。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乔拜登他是致力承诺想要为我们的民主而战，也为我们民主的完整而战，同时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政治带回白宫。所以我们相信美国人民，也相信美国的民主。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请去投票，请去投票，早期投票，做出计划去投票，去 iwillvote.com， 也去 joebiden.com。我们现在只有27天来去做决策，来去决定我们国家接下来4年的走向。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是使用我们的权利，使用我们的声音，我们就一定能赢。我们一定不会让任何人去影响我们的民主，就像是特朗普他做的。去上个礼拜在台上，在1700万人民之前，他基本上公开的去质疑投票这件事情，因为特朗普没有办法依照他的过往的记录而赢得选票，但是拜登只是单纯的说就是投票就行了。
谢谢参议员。那么彭斯副总统，特朗普总统有好几次呢也是拒绝来承诺说要进行在大选之后呢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那如果拜登副总统被宣布呢是这个赢得了大选，然后特朗普总统呢拒绝了进行和平权力交接的话，您作为副总统，您的扮演什么角色？你自己个人会做些什么？两分钟。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会赢得这场选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这个民主党以及拜登的阵营当中，在华府有很多的这个建制派，但是我们还是有十足的信心，美国人民最后会在投票的时候选择我们，因为他们看到特朗普他会通过减税的方案，通过重振我们的军心以及我们的军队，然后呢我们也选派任命了我们的联邦法院的这些法官，这些举措都是让美国更加强大的一些做法。那么我必须说，在过往的记录方面，民主党一直在三年半来一直都试图要推翻我们前一次选举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情治单位包括中情局都在通过一些调查明察暗访，知道很多的一些做法其实是最终是来源于希拉里之前的阵营。那么哈里斯还有你跟你的这些同事共谋的这些人都希望通过我们这个特朗普总统仅凭一些电话的一些记录就希望能够推翻前次的这个选举，但是我认为我们 可以赢得这场选战。那么现在选择就是全民用邮寄的方式的这种选举的方式，其实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漏洞，
其实
以及作弊的可能。
今天我所有写下来的问题我基本都问完了，但辩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我希望再读一个是别人的写的问题，由他的这辩论的这委员会呢要求由他州的学生来写一些作文，写他们要问什么。我想最后要问的呢是 Raclan Brown， 他呢提出的问题，他是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初中的八年级的学生。他呢说，当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看到的满眼看到呢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在吵架，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呢，我所看到的呢就是公民之间的自相残杀、自相这个争斗。那我现在看到这两个党的提名人都相互在这个对骂，那如果是我们国家领导不能够和平相处的话，我们的公民怎么能够和平相处呢？你们有这样的责任要让我们大家呢都够团结，所以我想给你们一人一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下这个回应这个初中生。彭斯副总统，你先来回答。
你问的问题问得很好，我也要特别表扬你对于我们公众事务的关心。我认为在美国我们更重视的是自由的言论的交流、意见的交流。那么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过往的历史当中成功的原因。那么你现在在电视台当中看到的很多的一些争议，就是对美国人来说他们非常关心的。那么我们看到过去已故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经验当中，他们可以在最高法院当中针对一些事件能够吵得面红耳赤，但是呢这两个法官他们的家庭或者是朋友在私底下出了法院之后还是可以做朋友，还是可以坐下来交流。那么这就是美国的精神，在进行争论的时候我们就事论事，但是
谢谢彭斯副总统，
争论之后我们都会互相的支持，
谢谢彭斯副总统，
然后协助
哈里斯参员。那你会对这位初中生怎么说呢？
首先我特别喜欢听到我们年轻领导人的声音，然后我刚刚听到你说的话 Brooklyn， 我知道我们的未来是很光明的，因为这确实是我们是谁还有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说的都非常好，这也是我们领导人应该以身作则的。那么拜登就是如此，拜登他之所以想要竞选总统的原因是因为 Charlottesville 发生的事情，我们刚刚讲过 Charlottesville 的事情，他当时使他非常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这种分裂使得他想要竞选总统。在过去四年他看到的这种分裂就像是 Brooke 你说的这种分裂让他想要竞选。拜登一直以来都能够团结两党，他能够使得两党一起合作，所以作为总统他会做到这一点。拜登他的过往的历史跟记录就是能够为人们的尊严而战，你知道他的这个个人的历史，他知道什么是痛苦，他知道什么是爱，他知道什么是困难。所以 Brooklyn 你在思考未来的时候，我认为未来确实是光明的，而也就是因为是有你这样的领导能力，也是因为我们为每个人的声音而战，我们透过投票的方式为每个人而战，而透过这个方式
有朝一日你有办法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我们国家的未来，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哈里斯参议员，谢谢彭斯副总统，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的光临。我们要同时呢，也要感谢犹他大学，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所有的美国民众啊、感谢你们观看今天晚上的辩论。我们当然也是再次希望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呢，以及其他的正在跟新冠做抗争的这些病人能够尽早的来恢复，能够痊愈。那下一次下周呢是在迈阿密的10月15号的第二次的总统的辩论，希望大家呢能够观看，祝大家晚安。
刚看到了，这是由美国之音为您提供同声传译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我们看到了台上现在有副总统彭斯，还有这个哈里斯参议员，刚才就各种不同的议题呢进行了辩论。那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他对这一次的大选呢有多次的这个文章当中有很多的解析，我们请他来针对刚才辩论会当中的所有的议题来给我们做一下分析跟回顾。平章你好。
姚毅你好。
那刚才辩论当中的平章，双方在哪些议题上有特别激烈的交锋？
是我们看到今天晚上的辩论呢，主要是围绕着九大议题展开的。这九大议题分别是新冠疫情、总统候选人的年龄和健康问题、经济议题、气候变化政策的问题、以及中美关系，还有美国在全球领导力和外交政策的问题。那么第六大议题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问题。那么第七大议题是种族公正的议题、第八大议题是权力的和平交接，第九是国家团结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这九大议题当中呢，可以说交锋最为激烈的两大议题呢，一个是新冠疫情，那么这一点呢是符合之前大部分分析人士的一个预判的哈。我们看到在这场辩论当中呢，哈里斯是继续的围绕着新冠疫情来指责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不利。他称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的应对当中呢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府失败。那么我们也看到彭斯是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应对新冠的举措呢是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其实这中间有一点是令我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有很多分析会认为呢，这个新冠疫情是特朗普的一个软肋，是他比较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所以之前有很多的专家都预测彭斯有可能会在这次的辩论当中呢，尽量避免的来过多的来谈论新冠的问题，有很有可能会把这个议题转向其他对特朗普更有利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的辩论当中呢，令我感到很意外的一点是，彭斯并没有这样做，他不仅直接回击了所有哈里斯对于特朗普总统在应对新冠过程当中的攻击，甚至是我们看到这个主持人已经将话题转向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彭斯还依然在这个坚持要把这个新冠问题来说完哈。那么彭斯不仅就提到了说特朗普总统这个在新冠疫情很早期间就下达了针对中国的这个旅行禁令，还在这个新冠检测呀、治疗药物、疫苗啊等等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另外彭斯还直接指责这个民主党是在利用新冠还有这个新冠疫苗将其政治化。所以我们看到彭斯的这个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而且也可以显现出来这个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是非常希望能够借助今天晚上的辩论，在这个特朗普不断受到攻击的一个所谓的脆弱环节能够有一个有力的澄清和一个有力的回击哈。那么另外一个双方也是这个争论比较焦灼的议题呢，就是经济议题。我们听到彭斯不断的在指责这个拜登的经济政策会增加更多的税，会增加更多的监管，会打 击这个传统的这个能源行业。那么当然哈里斯也是对此有很多的反驳。哈里斯主要是指责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尤其是他的税收政策呢，会是给富人增税，会是给富人减税，而且认为这个拜登的经济政策呢是更能够为美国创造就业。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不断的在争论呢，其实也是体现在这一届大选呢，到目前为止这个铁锈带上的制造业工人的依然是双方争夺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选民群体。尤其我们听到双方不断的在讨论这个水力裂压这个采油行业的问题，其实这个行业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具体的是针对这个宾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别特别具体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非常重要的战场州，双方可以说现在还是非常的重视，而且这个选情也是相当的焦灼。整体而言呢，我们说副总统辩论，副总统要做的一般就是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有力的来维护自己本党的总统提名人的各项的言论和政策立场，那么其次呢是要更多的去扮演一个对对方的攻击的角色。那么在这两点上，我们说今天的这两位副总统的提名人表现的都是相当不错的。
是的啊，您刚刚说的没有错。平常我们听到了这个哈里斯参议员跟这个彭斯副总统都分别为他们自己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参选人呢来做很多的辩护。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他们也讲了自己过去做的一些的历史，包括哈里斯参议员也不断的提到自己身为这个加州总检察长的时候的一些跟法律相关的他的背景跟经历啊。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说很多人也期待哈里斯参议员曾经做过这样子法律人，他就会一个不同的辩论风格。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刚才你的观察，彭斯副总统跟哈里斯参议员展现出怎么样不一样的辩论风格呢？
是耀一，你说的很对，因为哈里斯他是检察官出身，所以呢，之前有很多的预测，就是他会将这个检察官这个质询哈、交叉审问的这样的一种技巧和这种辩论的风格带入到今天的辩论当中。但是我个人会认为，哈里斯在今天的这个辩论当中呢，并没有之前大家所预计的那么的强势哈。虽然他有几次在这个彭斯试图来打断他讲话的时候，他会直接的来制止彭斯，跟彭斯说：“现在是我正在说话。”那么这一刻他表现的还是很强势的。除此之外呢，其实应该说整场辩论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双方并没有太多的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擦枪走火哈。那么彭斯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整场的表现呢，还是体现出他的这种冷静和他的自持。那么之前有很多分析会认为这是彭斯需要采用的一种方式，因为他需要向选民证明他是特朗普团队当中更加冷静、更加理性哈，这个更加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这对于这个保守派选民而言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有一些保守派的选民呢，其实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言行，还有对于他是否能够坚持保守派的立场是有一些怀疑。但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特朗普的团队里面有彭斯，所以就增加了他们这个对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这个团队的信心。那么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呢，显然这个彭斯也是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整体而言呢，我个人认为彭斯和哈里斯都是非常好的辩手。那么今天晚上呢，他们两个也都体现出来前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而且整个过程都非常的守纪律哈，维持这个辩论的秩序，而且能够这个践行之前所设计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针和战略，同时能够专注在自己的核心议题上，没有跑题，没有脱轨，然后在更多的集中在实质性的这种政策的探讨上。那么在经过了上一场的这个总统辩论之后呢，显然今天的这场辩论是选民更希望看到的。要以
是的，平常我们大概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呢，我们当然也听到了今天主持人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议题，请介绍一下在中国议题上两位副总统候选人有什么样的表述。
是我们听到这个主持人是希望两位副总统的提名人能够对中美关系进行一个这个根本的界定。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我们听到彭斯提到中国的时候呢，是表示中国应该对新冠疫情负责任，而且强调特朗普政府是始终对中国保持这样的一个强硬的姿态。那么彭斯同时也讲到说，我们希望能够改善美中关系，但是要公平竞争。同时彭斯还指责这个拜登政府是在经济上对中国投降，说 所以他指出拜登曾经说要这个取消对华的关税，还说拜登是这么多年来是这个共产主义中国的拉拉队长。那么哈里斯呢在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话题转向了新冠哈，是说特朗普总统在新冠疫情上造成了很多美国人的生命的损失，而且还特别强调特朗普的这个对华的贸易战是失败了，造成美国失去了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而且这个哈里斯在演讲当中还提到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得出来的一个调研的结论，说这个全球的领导人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好感度甚至是要高于特朗普，也以此要表现特朗普的一些外交政策是在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丧失了这个领导力。但是双方其实都没有给出到底要如何来界定美中关系，给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直截了当的一个答案。姚一，
对，好，感谢平章。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部分呢，我们也听到，就是这个哈里斯的确有直接的把 PEO 的这个研究给提出来，当然也提到中国方面呢，提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当然也是选民非常关注的议题。那么最后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30秒时间，请你来解析一下这场辩论对于大选有什么样的意义。
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说了，这场辩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受关注的一次副总统的辩论。那虽然它的收视率可能会很高，但是会对选情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好说的。因为我之前采访过很多的专家，他们都认为这届大选的特殊性就在于选民已经早早的就下定了决心，知道自己要选哪位候选人呢，而且他们的意见是不容易更改的。除此之外呢，在这届大选还有很多的选民其实已经提前投票了，所以在大选的最后阶段发生的这些事件，无论是辩论也好，还是一些突发事件也好，可能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都是有限的。即使是这样，我们要说辩论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给选民提供了一个非常这个难得的机会，就是将两位的候选人同台，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各个政策立场和个人风格有这样的一个直观的对比。那么选民是有权来获得有关于候选人的各项信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辩论现在依然是美国选举政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姚一，
是的，两位候选人的这个透明度呢，在今天的辩论当中也被提出来讨论。非常感谢平章为我们做的分析。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2020年美国大选副总统辩论会特别节目。刚才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翻译了全场辩论会。那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的为您来关注美国的总统辩论，包括下个星期的美国总统辩论大会。我是黄杨毅，感谢您的收看。